这个故事讲完咱这期节目就结束了，之前的算是正式的、正式的一期节目、这后边是完全单独的一个故事。大卫老师当时应该是刚从杭州是吧，
广州
去广州玩了一趟回来，然后有疫情，那边有疫情，所以他就被隔离了，然后就在我们学校的校医院隔离，然后他不能出去买饭，就得我们给他带饭嘛。
嗯
嗯，
那一次就我去给他送饭，我跟阿星俩人一起去给他送饭，然后送完饭以后回来的路上，突然就在校医院和我们寝室中间有一片停车场，当时晚上啊还在下雨，然后我跟阿星正走着走回寝室，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啊救命，
火
啊，就是这么大，
这是发生在黄化之下吗？这个是
是就救命救命，然后我就过去了，然后过去以后就看到一个车的副驾门打开，然后一个女生在副驾坐着，然后另一个男的拽着她胳膊在主驾拽着她胳膊，然后我就过去，我说怎么回事，我说什么事儿，然后那个男的就说没事没事没事，你走吧走吧，没事没事。然后那个女生一看到我过来又抓着我的胳膊说什么救救我，我不想跟他在一块儿，他刚才打我。
小情侣吵架了吗？
那个已经在哭成都喊着救命了都了了、然后那个男的就说没事没事你走吧，我说这样我能走，他这都哭成这样拽着我胳膊，我说我能走，然后那个男的还说哎真没事，然后那个女生就感觉情绪就崩溃了，就喊得非常激烈的、就说你不要让我跟他在一块儿什么的，我怕他打死我什么的，然后僵持了一会儿那个男的就说那你上车你别开着门，因为还在下雨嘛，然后我就到后边去了。
火，你让你上车了？
对，我上车，然后我打开门以后我到后边去了。然后到后边去以后还有阿星还在那儿了，阿星是有点懵，反正我就把我的饭给阿星，我说那你先回去吧，没事你先回去吧，没事，然后阿星就回去了。阿星回去以后我把那个车门给关上，然后就开始让那个男的解释，因为那个男的看着他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
啊，
但是那个女孩还是就是我已经在后边，她还是一直拽着我的胳膊，他就从右侧副驾的右侧把手伸过来拽着我胳膊，反正就必须得和我的身体有一个触碰，就相当于
安全感，
对，我变成他的安全感的由来，就另一个男的在车里边，然后那个主驾上面那个男的我就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就说哎呀怀孕了，我说这怀孕了这跟喊救命这有什么关系啊，他为什么喊救命，然后那个女的就说他打我，我是怀孕，我怀孕了他还打我，我现在就想走，你现在就是求求你帮我，就是把我送回寝室，你不要让他碰我。那个男的就接着讲了怎么回事，就说我不是你们学校的啊，我已经工作了，然后他是我前女友，然后怀孕了，我来学校，他怀孕了以后联系我，然后我来学校陪他检查一下怎么样的。然后我又问那个男的说那你为什么要打他呢，然后那个男的也没有直接回答，就搪塞过去了，然后继续讲，就是说刚才他喊着我打他，我没有打他，我就是推了他一把。然后那个女的就说他在骗你，他刚才真的很打我，不止打了一回什么的，我还怀着孕他还打我怎么怎么样的。然后我当时就我的主要作用我并不想解决这个事儿啊，我一听我说就是一个前女友怀孕把前男友叫回来处理这个事儿，虽然我没碰见过、非常狗血，发生在我身边非常狗血，但是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稀罕的事儿嘛，所以我想、原来和人命没有关系啊，就至少不是说死人那你就都喊救命救命啊，我就想着没有那么严重这个事儿。我当时想的就是调解、就是把俩人情绪都稳定下来我就走、因为那个男的确实打那个女的，我就想的就是我做的就是情绪稳定下来，让因为这个女生精神现在是比较崩溃，然后就把这个情绪平复下来以后我就走。然后在这个车上就开始那个男的开始给我讲这个事儿，那男的说的还 我现在还有那个男的微信啊，
哎呦，
现在还有，因为这个和后边的事有关系，现在他还在我微信列表里边。他就一开始就说，我虽然不是你们学校的，但我也是五里毕业的，我是五里毕业，我不是外边小混混，我在上海工作。然后他说他怀孕以后，我前天开车我回来这边，然后我带他去做检查。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不要觉得他是个坏人，先把自己学历包着，先说自己哪个学校毕业的。嗯，哦，我当时知道什么意思。嗯，虽然有点
正经人
有点小搞笑，但是能理解
自报家门第一关。
对，然后他就继续讲，就是说我们两个其实已经分手了，分手好几个月了，但是当时已经见过家长，我已经领他跟我爸妈吃过饭了，都好好的，我不是那种恶人。他一开始他想解释，一直在跟我强调，就是说他不是个恶人，不要把他想的那么坏。然后但是你坏不坏的，你动手打了，你说这怀着孕你动手打了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嘛。然后就接着听他讲，反正就有一些平铺直叙的叙述。然后期间那个女生情绪也还比较平稳了，平稳下来了，但是他还一直在接嘴嘛，就一直在插话。就是那个男的说到什么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就要插一句，不对，你这说的太轻了，或者什么样，你别，然后还跟我说，就是你不要听他说，他一直在添油加醋或者怎么样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他插了几次嘴之后，那个男的就感觉就好像一瞬间0.5秒一个瞬间突然又炸了，就说你闭嘴什么，就这一类的。本来情绪特别平稳，然后突然0.5秒啪，情绪一下爆，眼神眼睛能杀人一样那种，然后看一眼，然后又回来，又看着我，又特别平稳的讲。我说我他妈的，我在这儿调解，你这有这么0.5秒的出现，那证明我之前的10分钟全部都白调解了。你这有这么一个瞬间出现，我之前都白弄了。然后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我就觉得说这调解没用，就看来我是得解决了，我这个平复心情的这一招是估计是不太管用了，我得去，可能是得真的把这个女生给送回去了。然后我就跟那个男的讲说，那我就把她送回寝室就行，他不是就是说想让我把她送回寝室吗？那我拿把伞，你们在这儿等我，我拿把伞过来，我把，因为他们没有伞，然后我把这个女生送回寝室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之后晚上的话你们可以再打电话聊或者怎么样的。然后那个女生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行，你别把我跟她留在一个车上，我现在真的很害怕她，这就又把我给困到那儿了。然后那个男的就说，那这费这劲干啥呀，而外边下着雨，她还怀着孕，这淋雨的万一怎么样，说我就开车把他送回去不就完了吗？然后那个女的一直就说，我不想坐他的车，我不想跟他待任何一分一秒，反正也犟起来也倔，不让那个男的开车。然后我就说，那我就坐在后边，我就看着你们俩，我看着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他开车就送到寝室门口，就这么一段路，很近的。最后那个女生是同意了，然后她就到后座过来跟我坐并排坐，然后那个男的在前面开车。然后那个男的开车以后把那个女生终于送到寝室门口，然后那个女生就下车回寝室去了。回寝室去了以后，然后那个男的说，行，哥们儿真是辛苦你啊，本来这个事儿也跟你没什么关系是吧。然后我说，啊，我说是，行，那我就走啊。然后那个男的就说，我把你也送到寝室门口吧。我说行，因为本来也没有差多少嘛。然后他就开车把我送到我的寝室门口，然后我就回去了。
是，我记得是那个女生把手机落在了车上。
这还没到那儿呢。
哦，还没到那儿呢是吗？
这故事这么长呀，这故事。
这不是个调解的故事啊，应该听到现在可能听众也觉得。
我以为已经要结束了，谁知道才刚刚开始。
不是，这真的是只是刚刚开始。
哎呦我的天哪。
然后在我下车以前，那个男生就是说跟我说，你留个手机号吧，万一就是那个女生报警，你看她刚才情绪那么激动，我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。 你留个手机号码，万一警察他真报警了，警察来了，你给我做个证，就说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，我怕他诬陷我。我说行，然后我就留了个手机号码在那儿，然后我就下车了，我就回寝室了，我就从阿星那儿把我的饭拿回来，我已经坐那儿开始吃外卖，电脑剧一放，我就进入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大学生的状态了，
回归正常生活了，已经
啊，已经是一个正常大学生的状态
了。怎么又被抽出来了呢？
然后给阿星，阿星就问怎么回事，没事吧？我就跟他说了，没什么事，就是个那个谁，她怀孕了，然后那男的情绪激动打了她一下，然后那女生又崩溃了，然后就反正就最后还把她送回寝室去，没事没事，小事。然后本来以为就这么结束了啊，九点多了，这个夜晚就到此为止了。经历了一个狗血，经历了一个比较狗血的事儿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奇葩这个事儿。说实话，
嗯，
结果呢，过了可能得有十分钟吧，我的手机就响了，
就被抽离出来了。
我的手机就响了，我的饭还没吃完呢，手机就响了。我一看是陌生号码，我也不知道谁，可能是外卖或者什么东西吧，快递啥的。结果一接，
是那男的。
喂，
那哥们儿，
哎，哥们儿，我是刚才就是在你见那个哥们儿，你能再出来一趟吗？我就在你们寝室楼下。
我的天！
我说什么事儿？你先出来一下，就是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。我说行，然后我就换成拖鞋，
哎、
我又出去。这一把我穿的是拖鞋了。
哎你心也够大的，我要是我得叫几个人一块下去了。
然后我就过去，我过去以后，他车确实在门口停着，然后我就又开副驾，我又坐上去了。这一回我坐副驾上了，我坐副驾上以后，那个男的当时的那个表情啊，已经和第一回那个状态不太一样了。他这个表情明显是有一点这个面露喜悦。不知道，还是反正非常激动的一个神情。然后我上车，我上车以后，我说怎么了？然后那个男人说：“哎，你们这边有哪还能停车？就离这儿稍远点的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到那边大礼堂那边吧。”然后他就开车去了，然后一边开一边跟我讲说：“刚才他把手机落到车上了，给我看了看这个手机，说你看一下吧，你看一下这个聊天记录。”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小小的 iPhone 手机揭露了这个女生并不安分守己，这个攻守之势一下逆也。我本来以为这个女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受害者的
形象，反转了，
结果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看了聊天记录啊，几个人，不止一个人，几个人聊天记录，大体的意思就是那个女生通知了好几个人她怀孕了，然后说孩子是他们的，要钱。然后有的男的就是直接发出去就有 小红叹号，有的是回了几句，但是最后估计也就是没搭理她，就这个男的搭理她了，所以我才能碰到这个事，我才能见到她。
就是那个女的可能跟不同的男的发生过关系，这个孩子不确定是谁的，
她自己也不知道是谁的。她现在就是想要钱，相当于就是想找个负责的男的，然后把这个
把这个胎打了，
出钱把这个胎打了。她问了好多人没搭理她，这个男搭理她了，然后就有这么个事儿。然后那个男的跟我说，那你说现在怎么弄？我现在我冷静，我非常冷静分析。我当时啊，完全是一个，我真的像在看剧一样，我就是一个观众的角度。
我没想到见义勇为救的是这个男的。
一个观众的角度，我说你这个，你首先这些聊天记录得有
保存好。
你得有。然后那个男的说，那怎么最快把这些聊天记录导出来？我说那可能得用电脑。现在打印店应该都关门了，说要不用我的电脑。然后他意思就是说，那你的公寓离他那儿公寓太近了，我怕碰到就看到我没有走。因为他原来他跟那个女的说的是把他送回寝室以后他就回酒店了，然后他怕那个女的看到他车，然后说那就不能用你的电脑，那就只能拍了。然后他就拿他的手机咔咔咔把那个聊天记录全部都拍下来了，拍一半手机响了。 那个女生用她室友的手机给这个
打电话过来了，
手机打电话，
那肯定不能接。
一下我俩懵了，完全傻掉了。然后她就没有接，一开始打到那个女生手机上的，然后她就把手机咔又放到那儿，说不能接，这个不能接，然后就没有接。
啊、
然后过了一会儿，这边挂了以后，又打到她的手机上了，然后她就接了，然后说
她接了，
怎么了？打到她自己手机上，她得接。然后他说怎么了？那个女生问你现在在学校吗？然后说不在，我已经出去了，现在在酒店的路上。然后那个女生说我手机落你车上。那个男的说啊，是吗？我不知道。然后那个女生说你没有碰我手机吧？然后那个男的说我没有碰，我不知道你手机落车上，我不知道在哪儿。然后那个女生说那为什么刚才我登录的时候一直好像有人跟我顶号，就把我微信顶下去，什么那个男的说我不知道啊，我都不知道你手机掉这儿了，你手机掉哪儿了？要不我一会儿给你送回去什么？那个女人说，哦，那没事，那可能是系统有问题什么。然后那个男的说，哦，行，一会儿的话我把手机给你送过来。然后那个女人说，行，那你快点给我送过来。然后把手机挂。
这女的也有动作是吧？她一直在登她微信号。
对，她知道她手机放到那儿以后，她就赶紧用她室友手机开始登那个号
了。那搞不了，她才打电话过来。
对，然后
哎呀，
电话挂的一瞬间，我俩都哑然失笑，完全笑了。我说这也行，你这也能碰到？我当时是真的笑了，就是
这哥们还笑得出来，
这他妈也行。他兴奋坏了。他太高兴了，
兴奋坏了，
因为这不是他的孩子，
嗯，
他不敢兴奋，
这代表
他太兴奋
了，他可以不用负责任，
对，
哎呦，行，我还以为他认真的谈着恋爱呢。
你想啊，什么？之前也有说他俩已经分手好几个月了，那个女生的肚子，你不告诉我说她怀孕，你是看不出来的，她不可能是有三四个月的那个状态，对，其实一开始我也想这个事儿。因为那个女生我见的时候她穿的就是水手服百褶裙露个肚脐眼，我说怀孕了，
这是怀孕状态啊。
对，但是我没说嘛，这不能说，这回去也没跟什么阿星讲，
没细想了
啊，因为这是个受害者，你不能这么说人家，
就反转了以后就发现疑点重重。
对，反转了以后就觉得我靠，这时间也对不上是吧，这穿的也不像是真的是一个特别自重的这个女孩子，怀孕呢还露个肚子。真的就是我这个事儿啊，给我最大的冲击是什么，就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这种事儿，它的线索不可能对不上。它不可能像电视剧一样，你可能有的事儿对不上，现实它绝对是严丝合缝的，因为这就是真的。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，说我在上海的时候他给我发消息说怀孕了，我也迟疑了一点，这我俩分手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才知道怀孕，但是也没法说是吧，说出来的话多不像个男的是吧，
还挺有责任感。
确实。
他多大？
可能比咱大个两岁三岁吧，当时也就是个年轻毕业生。
挺行。
然后就开始跟我说，哇，我现在我真是，我昨天的时候我真是晚上我都哭，因为我想我自己孩子这要打掉我都哭。今天我都不知道跟他做检查的时候我自己在想什么，我是想要把自己孩子给弄死什么这样，结果现在这不是我的孩子，哇，我太高兴了，就说这个。
哎呀，
这哥们
卸下了责任的重担。
然后我就跟他说，然后我现在，但是我还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啊，我非常负责任，我真的是跟他非常冷静的分析，我说
见义勇为到底。
你现在因为我也没事干主要。
哎呦，我是想把这戏接着看完，太精彩了。
是的，是有点，这是我一辈子碰到最抓马的事，
甚至想把室友叫下来一起看。
然后我跟他说，就是你现在你先别太兴奋，我现在帮你分析一下，你现在第一个要做的事儿，你要做的决定就是你一会儿要回去送手机，你是要跟他摊牌还是假装自己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谎圆不了，他肯定现在已经知道是你看手机，但他自己心虚他不敢跟你摊开说。 我觉得他肯定是知道了你已经看到他手机，所以你一会儿见面以后你得做个决定，你是跟他摊牌还是跟他继续演下去，你得考虑一下这个事儿。然后那个男的说行我想想，然后我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没法给你建议，我没法替你做决定啊，这个事儿真是我只能给你分析，我一点建议给不了你，我不能给你讲，我也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，这完全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
就是嗑瓜子看客，
对，我不能给他做任何决定，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。然后他就说那我先把你送回去，先把你送回去以后一会儿有什么事儿我再联系你，咱俩加个微信吧。这一回微信也加上了，之前还留了个手机号，
成为战友了。
这回微信啊，因为什么，因为其实这个事儿啊，我后来想这个事儿，我真的是他唯一可以去陪他去分析这个事儿的人了。他这个事儿他不可能跟朋友讲，太丢人
了。他毕业
了，
他这边也没有太多人了，
对，太丢人了这个事儿，他也不能跟家里人讲，他只可能跟我说。
对对对，
因为我是突然出现在这儿，跟任何事情没有任何关系。
哦，那你简直对于他来说就是好像突然上天降下来救他的一个人，
而且我还是个好人啊。
原来见义勇为是救的他，我是没想到。
我还能真的跟他头脑清楚的跟他分析，他就一直在跟我说这个事儿，然后也中间也讲了一些，就是说跟这个女生认识什么的，然后后来为什么分手的这些小破事儿，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。但是最后走的时候，就他把我送到寝室楼下，就走的时候我跟他交代，我就是说你一会儿你不管是选择摊牌还是说选择继续瞒下去，不管他情绪再怎么激动，你千万不要再动手了。因为之前我在车上我看到他脾气肯定不是特别好的那种人，他就急眼，在车上就急眼两三回了，只是没动手而已。我就说我就千叮咛万嘱咐说好多遍，你千万不要动手，现在这个孩子基本上确定不是你的，你本来以为自己有这个孩子要打掉，你很有负罪感，现在你没有这个负罪感了，你现在感觉很轻松，但是如果你动手你出了点什么事，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你
的，他要负法律责任了，
你就是变成杀人犯了，你千万，你不管干什么你千万不要动手，你有得必有失，
不能碰他，
刚才先失后得，你现在高兴的不行，一会儿挨他两巴掌那也是你赚，你千万不要动手，我就一直在跟他强调。然后他说行行知道了，什么咱们最后说什么谢谢兄弟啥的啥的，然后就我就走了，我就回去了。我回去以后当我再接到他的消息已经是十一点多十二点的时候了，他跟我说兄弟我现在在派出所啊，我跟他一起在派出所一会儿要是警察，因为我做笔录，一会儿要是警察打电话问你什么的话你就跟警察说，如实说就行。然后我说行，
哎，
没问题，
我天哪。
然后之后这个事儿就结束了，我不知道警察局发生了什么，我也没问，
就是，警察也没有问你是吧，
警察也没有联系我，我也没有问他，但是他现在还在我的列表里边。
哎呦，那你今天赶紧问一下这个结局到底怎么样，我们播客录不下去了，赶紧想听了。
这能问吗？
我可太想知道他们怎么到局子里了。
你不觉得这个结尾才是真正的一个优秀的作品的结尾吗？就最后有一些留白，最后
有想象的空间了，文虽纸而情又发了。言有尽而意无穷。
有一说一啊，这
个
事儿当时炒饭老师给我讲的时候，当时炒饭老师提着饭进来，我刚刚把饭拿下，哎呦，炒饭老师说一个，昨天晚上我靠，
大伟老师第一感官来阐述一下，
我就这么听着，然后炒饭老师给我讲，我操啊，我刚开始也是刚开始说，我靠，这男的好渣呀，干嘛呀，人家他妈怀了孕了还要打人家，后来一听，我操，什么女的呀，真是。
这个反转太完全180度，完全180度反转，也不完全吧，咱可以说个150度反转，因为那个男的确实动手打那个女的，我觉得他肯定是打的，可能没那个女的说的那么严重，但是推一把我觉得是有的，因为那个男的脾气肯定不好， 他动手打一个孕妇，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的，这个女的作风有什么问题，这个肯定是不对的。
嗯，
但是他确实是险些成为一个受害者，正是因为我的到来，让他没有成为一个冤大头。
嗯，哎，这个男的也真的是幸运啊，他要不然他根本发现不了这个事儿，因为你出现
在车上的时候他还跟我说，我、嗯、你要是没有说过来管这个闲事儿，我真的一辈子都要背负这个、嗯、
哇，他那你就是他的这个上天
救人
的，
我靠，上天派过来指派过来救他的。
如果我是他的话，我一定会跟你常联系的，
我会请你，
说不定会有更多的福分，会有更多的福分过来。
得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男的微信、嗯、这个男的后来我通过他微信的判断啊，我觉得这个男的吧、哎、也怎么说，应该是一个挺有钱但是有点不靠谱，因为他朋友圈经常发一些自己参加这个峰会那个峰会，就感觉各种野鸡什么会什么那种、嗯、但是应该是挺有钱的，
得亏是你出现才救了他，要你不出现那女的不会把手机落到他车上，如果他不把手机落到车上就不会被他发现，如果不被他发现就不会出现后边这么多事儿。
是的，
哎呀，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是英雄，这提着饭的也可能是
提着饭的。
所以这个事儿啊，我所以咱说回最开始啊，这是我最接近、
嗯
见义勇为的一次了，结果和我想的也是完全不一样。我本来是去救人去了，救女孩去了、
嗯、
结果把这个男的救了。
哎，就是这个电视剧里的桥段果然只能是电视剧里的，就真实世界里的这个比电视剧里复杂一千万倍。
咱就是说啊，你要是这个事儿、嗯、你要是完全按照一个蓝本拍成一个电影电视剧的话、
嗯、
挺没劲的，挺俗套的。
对，
但是他是个真事儿，
这是个真事儿，对，他是个真事儿，就会变得特别的狠，
嗯，而且通过你讲出来之后，又觉得，哎，
对我把这个事儿讲给了我身边的很多人，他们都觉得，我、
嗯、
靠，这么好玩，
这不仅是一个真事儿，而且是一个完全的，我是一个十厘米、二十厘米，甚至有很多身体接触的这么一个观众的视角去看的，
哎、
我是三个角色里边其中一个角色，
那怎么着也得是个男二号。
哎
之后也跟这个男的没联系，但是微信一直最多也就点、
嗯、
点个赞什么的，
主要也不方便联系、
嗯、不方便联系，
是
一提就提到原来这个事儿、
嗯、
他肯定也想把这个事儿忘，
有点尴尬、
嗯、对，
你知道他老底的人，
哎呀真的是这故事太有趣了。
这个事儿我真的没有怎么跟人讲过，其实主要是因为太长了，太曲折了、
嗯、
一讲得一讲半个小时。
我给我朋友讲就是特别简，就是很简单的跟你说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操，这事儿他妈刚开始怎么着，哦，后来他妈这女的怎么着，五分钟之内我
说你二次转述你可以这样做，我都做不到很简单的转述。
他讲的里边全都是细节，
全都是细节，
你在转述的时候那些细节你可以忽略，但是他忽略不了，
我忽略不是，这都在我的眼前、
嗯、
我没法儿。
那女的是穿的那个露脐的妆你可以不讲，但是他绝对会说。嗯，
这我都没法做到特别快速的把这个故事讲完、
哎、这个、故事
老讲着讲着老是要多出来一些细节。
哎呀，这你这故事比那个婚姻保卫战的其实要精彩。
爱情保卫战那都是
演的、嗯、爱情保卫战
那都是演的。
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非常不错。
万一这哥们儿听到这期节目，
你到时候别转朋友圈就行。
嗯、
哎呦 你这提醒我，要不然我就直接转了。
把他屏蔽了先。
行行行，那这个就是这有故事、啊、哎呦，干脆单独截出来弄个番外得了。
你把这期专门截出来，把这个起一个那种标题放小宇宙上，我觉得这期应该是小宇宙那种调性会很喜欢。手撕渣女的这种桥段。
那这个故事到此为止啊，这一期节目、
啊。
也就到这儿
了，
我是听到这儿了，已经可能已经忘了这一期主题是什么了。
对，还在回味。说实话，我还在回味这个故事。
行，那这一期节目就是这样，就到此为止啊！那大家，拜
拜
拜
拜
拜拜拜拜。